书呢已经进到第二章的第二讲啊。那我们很感谢主，以弗所书是非常丰富的，丰富的不得了啊。我想你们如果从头到尾都把作业写了一遍的话啊，你大概圣经上其他的难题大概也没什么难题了。那最主要的是以弗所书是保罗他得到启示的，可以讲说是最高峰哈，没有其他的书卷讲啊属灵的奥秘像以弗所书一样讲了非常多的奥秘。那我们也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本书，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用能力这个字眼哈啊，特别来看以弗所书。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能力的叙述当中呢会达到一个最高峰啊，你会看到我们怎么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关于这个坐在天上的这个呢是没有人讨论如何上去哈。那我们今天会讨论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实在是奥秘中的奥秘哈。你也可以讲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一个高潮就是保罗他得到启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位上在灵的这种运行当中，你我的灵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是不是只有特殊一些的人才可以的呢？那答案不是，答案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的。因此我们今天会探讨一些比较奥秘的事情，所以今天能够听到这个录音的也实在是非常有极大的奥秘在这个地方哈。好，那我们花点时间呢讨论一下了。我们上一次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呢，我们讲了五节，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呢要讲五节哈啊。第二章第一节，而且你们现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是和合本的一个自己加上去的哈，原文是没有的哈。那吕振中的版本他说，你们呢，你们过去的时候在你们的过犯和罪恶当中是死的。那我们曾经讲过什么叫过犯，就是律法定的，那你是明知故犯。那什么叫罪，罪就是射不中，没有办法命中红心。比如说神说我是圣洁的，那我们拼命想要做圣洁，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命中红心，那个叫做罪。所以在过犯也好，罪恶当中也好，我们的最终结局就是死。OK， 所以呢，保罗他在第二章第一节，事实上是连接前面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在讲到这个能力的浩大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上帝使他坐在上帝的右边。那这个样子的复活也会同样的在我们当中，但是在讲这个之前呢，使徒保罗他先讲说，我们过去是这个样子，这副德性啊，我们的灵在亚当伊甸园夏娃伊甸园当中呢就死掉了，因为吃了不应该吃的果子，那是神唯一的禁令，所以你可以讲说死在过犯当中啊。圣经上，罗马书也讲说，我们一人的过犯啊，这个过犯就是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吃了被吩咐说不可以吃的，他吃了，所以他死在过犯当中。那我们也因为一个人而生，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有意的把我们，他先停在那个大的能力那边，先讲我们以前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其中的 行事为人，第二节，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就是现今在悖逆不幸的人心中持续运行的邪灵。所以保罗他说，以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怎么死的？就是随从今世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在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我们跟他们那些人一样的，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跟魂里面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所以我们上一次也谈到了五方面哈，我们过去老旧的生命是在那样子的光景当中，那难怪我们是死透了，是死定了。然而第四节开始又出现一个转折， OK，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就是慈悲啊，很宽厚啊，他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个大其实原文是丰富很多的意思，所以神不是说我今天爱你明天就不爱你了，他那个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是 agape， 爱加倍的，所谓的神圣的爱，或者是讲说是从神而来的爱。那这个爱是超越我们人世间能够明白的，那个爱是牺牲的爱，就像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哎，他就替我们死了，那这个就是叫做 agape。 那第五节开始呢，就有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呢就是承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讲到能力的事情，讲到耶稣基督因为他的 I 能力跟 K 能力，神使他复活了。那么第五节就讲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那个光景突然之间，我们因为信耶稣了，我们因为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了，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个一同活过来当然是指你的灵跟着一起活过来，那将来也要身体也要一同活过来。然后保罗特别埋下一个种子，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你们就是我们的哈，我们被拯救，这是一个完成式，这个就是说在天上做成哈，记得这个初体字蓝色字体的划线的，那个是表示那个是在天上已经完成了。在地上你要完成的话，你要让这件事情在地上成就，就是你必须要用信心把它接下来。那么这个已经完成了，就是在天上的任何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就跟耶稣一同活过来。那就我们的理解来讲，这个一同活过来应该是你的灵活过来，因为你的肉身还在。那么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五节的圣经。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呢要讲到第六节开始。那第六节呢，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高潮，因为呢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灵重新复活了，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死亡的那个灵，就是那个灵不会去敬拜真神啊，这个灵跟上帝完全隔绝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重新的回来，重新的跟神有新的连结了。哎，那你说这样就很好吗？如果说保罗他没有讲第六节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奥秘也不过就是如此。但是今天在讲第六节的时候呢，那你要特别的注意到他的用词啊。我们看第六节啊，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那一同的复活对比我们第五节讲的说呢，哎，我们是灵性的复活。那么第六节呢，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那这两个希腊字是不一样的。那你也可以讲说第五节是着重在灵性的复活而已，但是在第六节他讲说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心重生的灵跟你的身体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有一个新的人，所以才可以在你的身体上面荣耀上帝。那这个新的人是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里面运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我们对于这个能力的字眼的研究啊？因为这个跟我们能不能够跟耶稣一同复活，然后是一同坐在天上啊。如果没有这个一同坐在天上的话，我们今天的以弗所书也没什么太大的奥秘了。但是就是因为这句话，而这句话的原文呢，就是过去式，意思是已经发生了，哇！所以这件事情，这一节经文对于我们以前比较传统教会的思想，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们今天还好好的活在这个地上，我还可以吃饭，我还可以走路、打球、做运动，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说我的灵已经跟耶稣坐在天上，那这个对于圣灵不开放的教会，他没办法去理解。OK， 那么关于这一句话呢，吕正中呢，他的翻译比较准确，他说：“上帝使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起来，是活起来，那是表示也有一个新的灵、新的心、新的身体哦。”OK， 一同坐在天界中，在基督耶稣里。那好，意思就是说，中文呢。赫赫本翻译，他说：“哦，跟耶稣一同复活，哦，一同坐在天上。”可是他少翻译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基督里。那么这个在基督里呢，你要清楚知道哈，这个在基督里，我特别把它划线，也可以翻译成是借着基督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来讨论如何。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我就是必须先告诉大家，一同坐在天上是借着在基督里成就。那换句话说，就是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的荫下，就是在他的翅膀遮盖底下。那个翅膀遮盖底下，诗篇九十一篇第一、第二节，他的那个操练的方式，就是你要在他的遮盖，在他的里面，借着在他的里面，你可以到天上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操练自己哈，我们讲操练啊，当然这个字眼可能很多这种。比较传统福音的教会他们是不讲这些的，但是呢我们在讲，因为我个人认为保罗既然在这里讲到了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让这件事情成为你跟我的经历。这就是我们在追求生命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认为啊，你不可缺失这个经历的。你真的要跟耶稣坐在天上，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那就要用你的爱能力，你就是灵里面一直祷告，让这一句话在你身上实现，这就是你的 K 的能力。当你的爱能力祷告，你的相信那个神的话要在你身上实现，你那个改变你，它会改变你的身体，它会改变你，你的灵，你的意象，你会看见你坐在天上。你可以透过诗篇九十一篇，你可以透过以弗所二章六节，你可以透过启示录第四章，你的灵就上去了。你要知道，很少人去讲这种事情，但我个人认为，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讲到耶稣基督如何的复活，他的高潮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跟耶稣基督一同灵里面复活，而且我们的灵在天上是透过是借着基督耶稣成就的。因此我们在理解这一句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确实的把握住一个重要的原则，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你要在基督里面，你要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灵才能够在天上。啊，这个是我们第一要紧的事情，所以你才可以啊去操练诗篇九十一篇第一集第一节跟第二节，你才可以去操练启示录第四章。那这个我不知道其他的人啊，我很重视这一方面的操练。我昨天开始就一直在问神啊，主啊，你要把我提到天上去的。那这种方式呢，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面呢？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那个关系就是紧紧相连，是枝子主动抓着耶稣基督，那个关系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OK, 第七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恩慈就是英文的 kindness, 就是亲切啦、和蔼啦、仁慈啊。我们的神是亲切、和蔼、仁慈的神，他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他把一切的刑罚加诸在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身上，好让他成就了人类最完美的祭物。所以神悦纳之后，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慈。所以神那公义，神那个刑罚那一面是面向他的独生爱子，但是他的慈爱、他的恩慈、他的亲切、他的和蔼，却给了我们这一些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请注意哈，所有其他的翻译呢都跟和合本的翻译呢不太一样。其他的翻译就像吕振中他在这边讲的，他会说他好在将来的时代，他把这个将来的时代呢摆在前面，在基督耶稣里面用词汇向我们显明他恩的极丰富。那意思就是说，神对于新约信徒他显的那种恩慈呢，是不断的见证上帝是有极丰盛的恩典。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见证，就像我们刚才立秋的见证，他怎么样跟一个没信主的人见证他自己，那么这个见证整个过程当中呢，带下了 神的恩慈，然后感谢主。这个神的恩慈呢，也降临在听的那个人，他愿意受洗接受耶稣。所以你就一直看到，就是说神的恩慈呢，是一直不断的显明在后代的世代。所以我们今天先领受到了，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的，将我们的故事，将我们的见证呢，一直跟人家传。他接受了，他领受了，就是第七节应验。所以我们一代传一代，传一代，传一代，好的见证，一代传一代，传一代，要证明他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再详细看，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互相连在一起。所以呢，保罗他在写到我们这个这么大的能力在圣徒当中所运行的，有D 的能力 Dunamis， 有 Exus I 的能力，有 K Kratos 的能力，那这些的能力的运行呢，不是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也在圣徒的身上。那么他插播了一段，就是说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呢，是邪灵在我们身上运行。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两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以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运行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或是在我们肉身里面的，都是邪灵啊。随着世界上的风俗，也让我们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么就是被世界牵着鼻子走，就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那就是运行的邪灵。所以他在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今天对比我们基督徒跟以往的生命不一样的，就是现在是圣灵的 D 能力、 I 能力、 K 能力要在你生命当中运行啊。你第一个接受到耶稣基督是透过有人传福音给你，他的 Ecclesia， 他先让你听了福音，你愿意相信，这个相信就是 K 的能力，你接受耶稣，你的 K 的能力感谢主就开始要发展。好，那保罗第一、第三节就强调我们以前的罪是受到邪灵运行的影响，而现在新的生命四到七节对比，我们是受到神丰富的怜悯和爱，没有受到该受到的刑罚，反而让我们因为相信耶稣重生而领受到圣灵的运行。所以保罗他是在做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我们没有受到该受的刑罚，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救赎，那么上帝给我们的是重生，而且我们有圣灵的运行。意思就是说，你的新生命，你的新生活不再受邪灵影响，而是受圣灵影响。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很想再去做以前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心里会不安，那时候良心会责备，那个时候里面会有声音说你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对于保罗他在这边讲这一段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高潮。另外一个高潮我这边讲啊，最重要最重要是现在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在地位上面你已经在天上，你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哦，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跟耶稣在天上，哇， 跟他一同看这世间上的事情，包括从天上看你自己。我们其实有一套医治释放的方式，就是在天上跟耶稣基督同坐，然后再看你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来帮助你在地上的生活脱离肉体的情欲，跟胜过空中掌权者邪灵的捆绑。我再讲一次，有一个医治释放的方式，就是你跟耶稣同坐在天上，然后再看地下的你如何脱离肉体的情欲，还有空中掌权者和邪灵的捆绑。你要看见上帝对新约信徒有何等丰盛的恩慈，这是远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你看，地位上你已经在上面，你要从上面开始发命令，靠着圣灵致死你肉体的情欲，然后击退空中掌权者跟邪灵的捆绑。这一些你都要有一个灵里面的一个看见，你的属灵高度是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同坐的。也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属灵上的高度，所以你才可以践踏仇敌，你才可以不害怕他们。这就是一同坐在天上的奥秘，这个奥秘实在是太奥秘了。我们今天在面对我们很多事情啊，我们真的要常常我们的灵要提升到上面，就坐在耶稣基督的旁边啊，在他的高度上看我们世间上所有的事情，你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眼界。你要看得很清楚，你要看耶稣所看的。我们在这个高度上面享受神对我们的恩慈，这就是保罗他要我们看见的。我们在那边，在耶稣基督的高度，他的地位上面，我们要看到神对这一代所显的恩慈是何等丰富的恩典。这个会让我们对于整个的世界，你说哎呀现在世界很糟糕啊，这样走入灭亡啊，我们很多的人会听到不同的先知，不同的人的讲道我们常常听的叫做 doom and gloom， 就是说是一种末世快毁灭的那种信息，好像没有办法带出任何好消息。可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你还能不能看见上帝的恩慈？你唯有到耶稣基督的高度那个地位上，你才看得见。在所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当中，在这么多的咒诅咒骂当中，你有看见神和蔼跟仁慈的那一面吗？我觉得保罗让我们在看到这个，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可以坐在监狱里面，还可以跟希拉一同唱歌，这也可以说明保罗他后半生后大半生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他肯为主做被囚的。他怎么会有这么样子的甘心？是因为他的灵常常在天上。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从基督的宝座位置，你才能够体认到神恩召的指望。 圣徒得到何等丰盛的基业。持续相信的人，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也就是说，保罗那一章十六、十七节开始祷告说：“我在父面前呢，祈求啊，求神将智慧启示的灵交给你们。”哇，为什么？让你的眼睛被明亮啊 ，enlightened， 照明我们想象力的眼睛或意象的眼睛哈。那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事情啊，这三个事情就是体认。明白神的恩召何等的指望，圣徒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个最高峰就是在坐在一同坐在天上，你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三个通通看见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灵里面要上到天上去，我们跟耶稣基督要在一起。事实上，如果你透过诗篇九十一篇的话，你在天上的时候，你是跟耶稣抱着耶稣。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当你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你的人生观会不一样，你不再会为世界上的事情哀怨，你看的那个角度会跟别人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神启示了我这一些东西，我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也许有些人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太深了哈，的确是很深，因为很少人谈过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鼓励大家啊，我们常常操练。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看异象？为什么？因为圣经上他这样说，我就是这样相信。我相信，我就运用我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就是异象。在我的想象力当中啊，我常常我的灵，我的看见，我是在天上跟耶稣坐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眼界，你才能够看见保罗他所说的，他要你看见的东西。你真的到那边去的时候，你真的才会知道什么叫恩召有多么大的盼望，你才知道你得的基业有何等荣耀，你才知道这个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一切都在天上看得见。如果我们的灵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看不见，你看不见盼望，你看见的很可能都是人世间的疾苦，你没有看见你将来的产业有多么的丰盛，就让你觉得世界上好像不是太重要了。你不会看到那个 power， 那个能力，那个能力改变人、转变人，那个转变一个罪人变成善人。其实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一个罪人，一个死人。第十节要做一个行善的人，你看这个改变多伟大。你要有一个高度，你才能够对人有盼望，你才能够知道这是上帝拣选的。尽管他现在软弱，我们宣告他将来必定是丰满的，这将来必定是刚强的，所以你才对人会有盼望。第三，能力的运行，我再说这个是没什么人讨论的，所以我今天呢稍微大胆一下跟大家讨论一下能力的运行给我们一些的看见。原来我们今天我们的灵能够到天上去是透过 I 和 K 的能力。 配上不断的信心，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你不可以有一丝的怀疑。你相信保罗所说的，我相信保罗他自己也到天上去，常常去，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 I 的能力跟 K 的能力，他不是 D 的能力跟 E 的能力。为什么？因为 Dunamis E 的能力他没有办法持久，它是外显的，只有 I 的能力是 K 的能力，是内在生命的能力，它这个是可以持久的。所以我们的灵要能够到天上去，是透过你不断的哀祷告，还有你不断相信改变你生命的 K 的能力。这个是就上过我们以弗所书才知道我在讲什么。好，我们再复习一下19-20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持续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不断的浩大 dunamis。 OK， 那照着他的力量的全能，用吕正中的版本的话就是说 Eschus 灵里面祷告的大人，还有 Kratos 神的道运行内里的人，克服世界的诱惑，这个 运行的这个动力一直在我们当中运行。所以读经祷告的读经还要更深一步，是改变你生命的那个道，你相信接受而且实行出来的。就像你当初相信耶稣，你做了一个决定，有行动，说我愿意受洗啊，那个就是一个 K 的能力。今天你要叫一个人信耶稣好像不是太容易耶，因为他受到的诱惑，他所看见的东西多很多，信息量很多，搞得他一头雾水，你要让他真的相信还真的有点不太容易。那 K 的能力现在接受挑战啊。第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 Anagio 啊的大能大力，就 I 能力跟 K 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我们那时候讲得很清楚，一个是死人，或者是灵性上的死人，你这个灵性上的死人会复活，然后会坐在他的右边，他把这个右边，那我们今天你跟我的 I 跟 K 的能力，使我们的灵可以到天上去跟耶稣一同坐在一起。 OK，所以神的吩咐，我们一同与基督耶稣同坐在天上，那就是神他的义的能力 Exorcia 义的能力。那你相信吗？你要继续不断的相信，这是他的旨意，他要你坐在天上，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可不可以成就？那就是你的信心跟 I 能力跟 K 能力。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尝试着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操练你的灵在天上。感谢主。我们再来看后三节哈，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个因呢？比较好的翻译是应该是借着信啊，啊，英文叫 by faith 或者是 through faith， 不是 because of faith 啊，这个原文没有因为的意思啊，我们中文翻译成也因着信，就让人家有些时候会误会说哦是因为我相信，不是，是透过信心，透过相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新译本他是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哎，新译本就翻得很好，是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那意思就是说，恩典和信心都是神所赐的礼物。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引用以弗所书2:8，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信心，我的信心。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哦，不要夸耀说哦，那个人比较有信心哦，那个人比较，其实神给每一个人的信心啊，都是他给的。那你说可能会有大小之分啊，我个人认为我们一刚开始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一直求说主啊，我要你更多的信心给我，神他会给你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有人不祈求啊，那当然会有 initial 啊，就是刚刚开始给你的信心啊。但是有些人就拼命说主啊，我信心，我要更多的信心啊，就像那个彼得一样，主啊救我啊，走在海面上的时候，那这些信心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九节，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行为就是行动啦、作为啦，不是靠行为得到报偿。不是因为你做了好所以上帝给你，不是。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这一点呢？如果说今天上帝他是按照你做了好我才给你信心，给你这个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大概没有人可以过得了关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这种尺度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达到标准。所以呢，上帝呢就没有让我们去出于行为，没有说啊你做到什么地步我才给你，他要你相信，连这个相信，连这个信心都是他给你的，免得有人自夸，自己夸耀自豪，就说哎呀，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我赚来的，神不让人有这样子的机会。神要我们真正的领受他的恩典，这个恩典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夸耀，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信心、恩典都是神所赐的礼物。所以我们在所谓的系统神学里面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信心是上帝给的。信心是上帝给的，你连你相信耶稣都是神给你的。那你说哎，其他人都还没信耶稣，我相信 initial 是所有给人类的信心都有了，只是给你的信心很可能被其他的东西取代，世界上的神把你弄瞎了心眼，都有可能的。第十节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保罗再进一步讲，他说连你跟我都是他的精心杰作，都是他的作品，都是他的创作，都是他的艺术品，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这个造是 creation，是创造，不是改造，是创造。所以你跟我重新的生命是一个重新的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我也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新译本翻译很好，他说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的。我们这边讲的不是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这边讲说新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他的创作品，是他的艺术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创造的。这跟你的老旧的生命是差的十万八千里啊！老旧的生命就是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是悖逆之子，他是可怒之子啊！但是现在不是啊，他是做一个行善的好人啊。原来上帝招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讲这个恩招有何等的指望，他就是把我们从一个死亡的边缘当中重新呼召我们，让我们转个弯儿，成为一个行善的人，而不是做一个罪人。你看这个改变有多大？ 这个改变基本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见证。那我们不仅是改变得救，还有很多丰盛的基业 inheritance。 那我们读圣经读久了，你就知道哦，属灵的迦南免疫，耶稣所拥有的我都有份，因为我是他的肢体啊，所以耶稣有什么我就是拥有什么。然后呢，哎，这个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我们今天不只是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行善的人，在你身上的能力， I 的能力， K 的能力， Dunamis 的能力，还有 E 的能力，不断的在运行，都是在圣灵里面运行的，从圣灵来的能力，他要去除掉你身上所有邪灵运行的能力。这就是第二章里面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极大的奥秘，邪灵的能力出去了，你就不是悖逆之子，你就不是可怒之子，你就变成一个行善的人，或是讲说你是行公义好怜悯的好人。这个转变就是上帝的奇妙的创作，你跟我都是他的艺术品。第一点，只有恩典啊，神的恩典跟信心，我们的手能够承接，我们的手不能够做什么去赢得这一些东西，我们承接了恩典跟信心，我们才愿意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OK， 不是我们啊人夸口啊，那救人本身自己都是神的工作。 OK， 而且呢得救之后被分派去行善，连我们为什么要被耶稣基督被神重新在耶稣基督里面创造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叫你去行善。那我们会讨论一下什么叫行善。第二个，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的根本是本乎恩，得救的方式是借着相信，相信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得救的目的是免得有人自夸而行善，我们没有人会自夸的，我们得到的都是恩典，善行是救恩的结果，两者不能够分开。怎么说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有人说，哎，我只要救恩就好了，我不需要去行善，这个跟我无关，我只要得到救恩就好了。那么你就失去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你的目的啊！他创造你的目的除了不让你自夸之外，他还要叫你去行善。也可以讲说你的行善证明了你真是他创作的艺术品。可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因着神学观念，他认为神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是，上帝你只要救我就好，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管。所以他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跟他信之前那个改变不大。你甚至可以讲说，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改变？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你要看他有没有去行善，有没有做好。你看耶稣说从果子上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面，所以行善是一个果子，所以救恩跟善行是不能够分开的。你也可以讲说，如果有人强调救恩没有去善行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救恩论、救恩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那你说，那我什么样的救，什么样的善行啊？我们待会会讨论啊。 从救恩的角度看，第一到十节有以下的观察。第一个，救恩的需要，因为我们以前的人是死人，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可怒之子，这是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然而因为神的怜悯、大爱跟恩典，救恩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怜悯、大爱跟恩典。救恩的内容就是他叫我们活过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弟兄姐妹，在天上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灵跟耶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你愿意去证明吗？你可以的，而且你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的救主是耶稣，方法是借着信，目的是荣耀神，行神的旨意，做善事。这个就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Okay， 好，思想一。
这个我们
啊。啊。
如果
我们的思想一里面讲到了一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如果有人问下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人如何得救？我们有信心，我们有恩典。那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叫我们去行善。所以有人讲说，教会是不是都应该是好人？说对，教会都是应该是好人做好事。Okay。 第二个，信心跟恩典都是出于神的吗？是的，信心跟恩典都是出于神的。如果是靠自己能力去赚取的，那个就不是恩典，也不是信心。OK。 第三，为什么保罗对信徒的重生是用创造这个字？因为创造就是跟亚当不一样，因为创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是邪灵运行，但如今是圣灵运行，就是差在这个地方。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你要看见这两个很大的差别，你要重新的回到以前邪灵运行的生活方式呢，还是你继续努力的、积极的受圣灵的引导，发展你的 I 能力、 K 能力，发展你的 D 能力跟一能力，让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些圣灵引导的能力运行在你的身上。那这个就是保罗他说要创造，创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是一个全新的人，你的生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感谢赞美主啊！思想二，行善有哪些范围？我相信所谓的行善，因为这个范围很广，行善事，那你说传福音算不算行善事？因为行善事的英文叫做 good works， 就是好的事情。所以任何耶稣基督在他眼光当中认为是好的，就是善事的意思。对他的国度来讲，传福音、门徒训练都是什么好事 good 善事，也在帮助教会的肢体有一个正确的发展。那当然也包括周济穷人啦、服侍肢体啦等等，这一些我们在社会上面一般可以认为说，这是一件好事。那这一些都是行好事的范围里面，那我觉得只要你祷告，你觉得神喜悦你做的事情，我都可以称之为 good works， 好的事情。在人眼中可能有些人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认为这个是好的，这是善事的话，那你就大胆的放手去做。我们基督徒的确要在善事上面你要有结果， 你要有见证，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对耶稣基督国度做的呢，还是社会关怀做的都好。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你的职业，在你的工作范围当中，你能接触到的人，你能处理到的事物，你只要行善，我相信神都非常的高兴。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花一点时间呢讲到第十二种教会与教会的分段，那个、上一次也讲到了教会的分段，那前三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教会是神指定当中预定的，那后三项呢后一项呢就是讲到四章到第六章，他在教会当中要得到荣耀，这个教会的目的的存在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 OK， 教会合一，神得到荣耀，教会相爱，神得到荣耀，教会征战得胜，神得到荣耀。所以以为什么要有教会，那他在教会当中要得荣耀这一点来看分段，所以他把以弗所书用教会的分段，他有这么一个分段的方式。所以另外上一次我跟大家看这个以弗所书有六章，那对比摩西会幕里面的六个物件，其实我们学到属灵军装的时候，属灵军装也对比六章，另外那个我下一次把它整理出来。那么在这边对比摩西会幕呢，讲到第二章是洗濯盆，怎么说呢，就是从罪人到行善的改变，这个改变就好像是你一个罪人，你要通过洗濯盆里的水干净，耶稣说我的道使你们得干净，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你们因着我的道就干净了，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水，那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有讲到，五章二十六节就是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也是一个洗濯盆。那对应犹太人的节期就是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后面的那个七天除酵节，那你那个家里面一点酵都不能有，那酵就是代表罪，你不容许罪在这个地方发酵，你要从一个罪人完完全全变成一个行善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么重点主要的就是信徒教会在天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真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坐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谈天，看地上发生的事情。他的能力是神的道， The power of the word 是神的道的能力，那人的生命改变过程，神的道使我们复活，洗净罪恶，对我来讲就是 K 能力的发展。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讨论一下作业。作业是这样子，我已经决定了第二章的作业呢，从二至二开始呢只有一题，那这一题呢也很简单，你就大略的叙述你在我们这一次的笔记跟录音当中你到底学了哪一些重点，你只要写几个重点就好了，你可能20分钟就写完了。如果你想要接受挑战，其实我觉得这个竞争作业我说真的非常诚恳地告诉大家，你想要这样让你的灵命提升，你好好的做第二、第三个竞争作业，这是对你有好处的。 请仔细阅读一到七节之后，以天上基督的宝座的地位重新看你自己过去被邪灵攻击的地方，或者你自己肉体情欲的败坏的地方，比如说暴怒啦、淫乱啦，你常常会毁谤人啦、说污秽的话、假冒为善啦、不饶恕啦、增进啦、偷窃啦，那你要选一项为自己祷告哈，你要洁净自己，斥责仇敌，退去离开，写下你的祷告词。我再说，这是在天上看的。你如果熟悉这样子的方式，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医治释放的模式。我要告诉你哦，好像还没有人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你在一个天上宝座的高度是可以这样做的。好，第三点，以不断增长的信心相信耶稣在天上为了我们预备的一个座位哈，与他同坐，上面呢可能这个座位有你的名字，请你试着用 I 能力配上 K 能力哈，为自己祷告，与他同坐，写下你的经验跟看见。那其实第二跟第三呢，其实是蛮相近的，但是第二题是讲到为自己释放。啊，这样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呢，是蛮 powerful， 非常有能力的。我自己试过，所以知道。那如果你觉得啊这些对你太难了，那你就要写第一题就好了。所以呢，我看到大家写作业写得蛮辛苦的，所以我在想，那我们就降低数量，不仅是降低数量。还让大家自由发挥，这样你就可以学习得很好。你不要说那老师所有的笔记我重抄一遍，那这就是我的作业，那你也不至于这个样子了。这就是说你学到一些什么东西，你就简短的把它写下来。哈利路亚，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很快的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讲讲完了，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你告诉我们每一位，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同坐的经验，愿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从那个天上宝座的高度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整个的人生观就会不一样，国度观也会不一样。我们感恩，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啊，有没有问题请发问。我知道这些观念可能你们以前都没有听过哈，不过啊，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新的尝试，让各位在新的尝试过程当中更加的进步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对我来讲了，我觉得是蛮大胆的尝试哈。好的，王平有问题，下好，我刚刚把它好了，王平你可以打开了。Hello。
是你知道那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那个听得见吗？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你说以弗所书二章、
okay.
一章二十节。
等一下。
呀，怎么样？
对，一章二十节，就是你说的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那个括号里面的解释就是死里，死的话有两个，一个是死人，第二个或灵里死亡。因为我以前的理解就是觉得让我从死里复活，肯定是因为我信耶稣了，我的肉体死亡，但是因为我信耶稣，我的灵可以到时候跟耶稣一同复活，我是这样的理解。但是看你的解释里面，你的括号里面有两个，一个是死人或你死亡，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指两种人吗？是两个意思吗？还是说都是一个意思？想你能不能再详细的展开解释一下？谢谢，就这个。
OK， 这个OK， 这个应该在第一章问的了，不过没有关系了哈。这个 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对死里复活的概念是应该是肉身将来的死里复活。OK， 那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的确是肉身上面的死里复活，但是这句话也可以解释成灵性上的死人复活。OK， 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是指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但是同样的这个死里复活这个解释里面也可以是灵性上的死人复活。我这样讲你可以明白吗？
不好意思老师，灵性上的死人，我以前的理解一直都认为就是这个人是不信耶稣的，哪怕他肉体活着，他的灵因为不信耶稣是死的，所以他可以称之为灵性上的死人。但你这边也说这个死里复活这个括号里面这个解释，就是如果是一个意思就是灵性上死人的话，我就不太能理解。如果说是两种意思，一种是肉体死了，我的因为信耶稣我的灵可以复，我的灵是活的，这个我能理解。第二个就是他过去是个罪人，但是呢有可能就是因着信耶稣，神也可以让他灵虽然肉体是活的，灵性上可以死里复活，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你刚那个解释我就有点不太懂一些。
OK 啊，请你看清楚前后文哈，因为一章二十节是在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从死亡里面复活，有了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死里复活真的是死了以后复活。那另外一个对我们一般性的理解，这个灵性上的死人复活，也就是说你本来是死的，你还没信耶稣之前是死的，你的灵性呢在这个时刻你信了耶稣以后呢被叫醒兴起来康复重建，也就是你的灵复活了，恢复了跟神之间的交通。所以因为这两个解释都可以解释，但是对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是讲到前面第一个的解释，那后面的是讲到灵性上的死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灵性复活了。
所以是人是不是
你说什么？
所以是两种人是吗？
对，这是两，就是讲两种不同的人。对
OK，
两种不同的人都可以用这一句话来解释死人复活，一个是真正的死人复活，一个是灵性上的死人复活。
OK， 明白懂了，谢谢。
好，
来了。
好的，好，胡俊有什么问题？
是这一节，还是这一节问题啊？那个就是说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大力哈，没有是 I 的能力和 K 的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嗯，
可是这个翻译上这个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这好像都是有一个外在的力量。
是，
然后但是您一直说只是 K 和 I 的内在的力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不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是谁叫他从死里复活？一定是神，他用他的一能力叫他复活。但是这个一的能力叫他复活，也是配合的主耶稣他内在的 I 能力跟 K 能力。是有一个神的医能力叫他死里复活。
嗯，那这就好，这就理解了。要不之前觉得好像听理解就是 K 跟 I 的能力，
对，
那就觉得不太好理解。
对，
还有那就是说 那人已经死了，怎么爱能力和 K 能力还在运作呢？
啊，我们上次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你人死了，对，你的人死了，但是你的 I 能力跟 K 能力是所谓的内在生命的能力，不是像外显的。所以为什么你跟我今天在基督徒，我们那么重视内在的生命，是因为你要发展你的 I 能力跟 K 能力，因为这个 I 能力跟 K 能力就是让你可以到以弗所二章第六节，你可以到天上去，这是灵性上的复活之后，你的 I 能力跟 K 能力才可以让你到上面去。但是呢，奇妙的就是保罗在这边他特别强调是 I 能力跟 K 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I 能力跟 K 能力是跟着你永远在一起，因为基本上你的灵魂不会死的嘛，
嗯，
对不对？
OK，
你的灵就一直就带着这两个东西。那我也相信其他的，比如说其他没信耶稣的，到时候呢，哎，神也会让他们复活，可是他们复活就是去审判去了。所以到时候的复活跟基督徒的复活那是截然不一样的。
OK， 明白。
OK， 好。
哦，谢谢。
好的，感谢主。还没有什么问题。王芳。王芳，你有什么问题？如何操练自己在基督宝座上的地位，看见自己过去的光景？教会网站上有相关信息啊，有啊，啊，你要去看诗篇九十一篇。我在诗篇九十一篇上面有教导过这个，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诗篇也有，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先建议你到去看诗篇九十一篇，蛮精彩的。好的，好，黄燕颖，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关于一个人信耶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四种能力？就是说，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基督徒把，有着圣灵的能力，还有着一个权柄，然后呢，还有 K 的能力释放出来，进入到这个不信耶稣的人身上。
嗯。
不信耶稣的人身上呢，他就有了这个 K 的能力。当他有 K 的能力的时候，他就相信了耶稣，然后呢，他就在借着方言祷告，有了 I 和 K 的能力，然后他的属灵的生命就内在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然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你后面讲的正确，前面就有一点点哈，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你是讲到领受，跟一个是讲到去服侍 ，OK， 我先讲领受。就是当就先没有牵扯到第一的能力或者是爱的能力的时候，完完全全是道啊。因为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圣灵这个东西。那我是透过传道人一的能力，因为他讲道，他的讲道呢触动我的心，我愿意改变，那个时候 K 能力就出来了。那至于说 K 能力怎么出来的，是我相信他讲的话，我这个相信呢就让我做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相信耶稣。那个时候就是 K 能力就彰显出来了。也就是说一的能力你可以一直讲很多的道很多的道很多的道，可是唯有当你下定决心我要信耶稣，那个时候是一的能力变成 K 的能力在你的心灵里面，所以你做了 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那个就是 K 的能力。那么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以前没有圣灵，不管圣灵的时候，然后我们是拼命的，我们拼命去学这个一的能力。为什么？我们开始查经啦，讲道啦，就是讲道理讲道理讲道理讲道理。我们是盼望希望这个一的能力可以改变你人里面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有这个 K 能力，让你去不去赌博啦，不去玩什么东西啦，犯罪的事不要去做啦，要去做讨神的喜悦啊，这等等，这一些都是意志力上的决定，很苦的。那一直等到你对圣灵开放了，有一天你会讲方言了，哇，那就开始用发的 I 的能力，然后你的 I 的能力跟 K 的能力呢，你要去服侍人的时候，哎，从 I 的能力 K 的能力转变成 Dunamis。因为一般来讲，服侍人的能力都是低的能力，圣灵的恩膏，触摸每一个人哈。那个低的能力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有些人就讲方言了，那方言就是爱的能力啊。所以低的能力就是很强的时候，那你会讲方言，那个就是爱的能力被引发出来。一旦引发出来之后，哎，我就操练了，我就去讲方言了，那你的爱的能力就越来越强。那爱的能力强的时候呢，你就要把以前听到的道神的话变成你改变生命，那个就是道的能力。这个真正你听得到，真正能够改变你生命的，就是透过爱的祷告帮助你真的生命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再用你的 I 能力 K 能力发展低的能力去祝福人，就像我们属灵的射箭一样，我是用我们的 I 的能力，你的方言祷告配上神的话，发展出低的能力，射箭射出去，有人的医治，有人被圣灵充满。那么从低的能力呢，再进入到他们的 I 能力跟 K 的能力，当然这个 K 的能力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希望这样讲比较清楚一点。 OK， 好的。那郭万明，郭万明有什么问题吗？
万明好。
你好
啊，我问一下关于善事这一块。
好。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我们所做的善事，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些所谓的好事啊，帮助人呢、啊、服侍人呢、啊、就很多的好事，神都纪念吗？神都喜悦吗？因为我曾经我记得我听过这样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牧师吧，他被神天上提到了天上，后来他紧接着又看到了一个异象，他教会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弟兄也被提到了天上，而且这个弟兄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升到一个非常光明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牧师呢就很不理解，他说：“主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善事，我做慈善呢，是我建教会做很多的事工，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为什么那个弟兄，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在教会里祷告什么，他为什么的地位比我还要高呢？”但是主耶稣回答他说：“你所做的那些工作，是我让你做的吗？”哇，这时候他好像脑袋开了窍一样，他所做呢，自己做的。
当然，这个问题也怎么讲呢？就是说，我想有一个原则你要把握住。第一个就是说，你行这个善事，你要祷告，你确认是神叫你去做的，那这是最保险的。那第二个他的那个见证里面其实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的善事是为神的国度做的嘛？这个就是我想这是重点的地方，是为了神的国度嘛？那很显然的，就是说这个就是祷告的这个人，虽然他好像外面这个善事都看不见， 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哈。那就像我这边所讲的啊，神会预备带领的哈，啊，收集穷人，服侍肢体，传福音，门徒训练，那也包括代祷啊、祷告啊。我们现在为国度代祷的这个实在是非常重要啊。如果说是神带领你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个就是好事啊，就是所谓的善的事情。那这个善的定义是由耶稣基督来定的。OK， 我希望我这样讲，你大家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也就是说，这个牧师他做了很多，很辛苦，好像是神都不纪念。
也不会这样子啦，神当然会纪念的啦。可是就是这个弟兄啊，他可能真的摸到了神的心啊。那么再退一步来讲，那个也是他的一个个人见证啊。他的个人见证呢，不能够完全取代你对于圣经上的理解。那个见证也只不过是一个见证而已，可能是对他个人而言。为什么？因为这个个人性，他认为他做了很多对神国或者对上帝尽心尽力，可能他真的是没有抓对，那也是对他个人的一个信息。但是呢，你要抓到这个他这个见证里面最重要的是耶稣叫他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就是你做任何一个你认为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不是耶稣叫你去做的？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过我自己的见证，我跟我师母是本来是不会做牧师的，那是因为是上帝的呼召，所以我们回应了。不然的话，我们才不要做牧师。我告诉你，牧师很辛苦的。那你说，将来有一天我面对上帝了，那上帝他不会说，我没叫你做牧师，你来做牧师，他不会，因为这个信息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被呼召的，所以我们是行在耶稣的旨意里面。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行善事，当然这些普遍啊，什么周济穷人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哈，不是说那我一定要祷告清楚怎么样。我觉得有些的善事里面，我觉得是很明显的，那你就不必去怀疑。OK， 但是有些特别的事情啊，像事工啊这些东西，那你真的要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啊。OK， 好的，叶品成，叶姐妹，什么问题？
老师，我就是说，也还是有一些不明白，就是信心是神赐给每个人的，但是你说一开始的时候信心大小不一样的，后来信心增长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是问，那个悔改的心呢是耶稣赐的。当时我觉得对这个信耶稣这个人的自由意识的选择信与不信了，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就是说神有一些恩典在里面，就另外的恩典在里面。虽然说我们是自由选择这个信耶稣的，我上来审判的时候，神会就说以这个为标准。当时我觉得神好像还是会有一些另外一些，就是说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也不是，就是说以他就是说公平不公平了、啊、这个为基础了、啊，这就是普遍的是公平，那个是另外神要给的。我是这个意思的，就表达可能不大清楚。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的回答，我希望你能够接受。OK， 我们对某些的人，他要不要信耶稣啊，除了上帝给他的信心，上帝给他的悔改，上帝给他的恩典都有的，那还有取决一个因素，有多少人为他祷告。 那祷告的这个人功力如何，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一个跟神很亲近的人，他的祷告一直为这个人祷告，神会不会比其他人给那个恩典更多一点？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有人祷告嘛，他就会读着不吼这个人就好。只会说这个人为什么就会有这个心，为这个人祷告，不为那个人祷告呢？所以我说这也可能是也是有一种神的安排的。
这就
是说隐形当中还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
那当然了，但是神感动他，也许这个人跟他关系好，或者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啊，那很多人为这个人的这个灵魂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很看重的。
嗯，对啊，我还是有一个，比如说像那个耶稣不是跟那个犹大嘛，虽然给他有个悔改的机会，他提醒他了嘛，但是我觉得耶稣跟彼得就是方式不一样，因为他事先为彼得祷告，他没有事先为那个犹大祷告。所以虽然他给了他一些悔改的就是机会，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彼得还是个犹大这个恩典还是有点不同的。
我想其实都有啦，那可能圣经上没写。我相信耶稣基督对他这个犹大的出卖呢也是非常痛的，那可是他也愿意饶恕他啊，因为这个在约瑟的故事里面哈，也是他的兄弟犹大出卖他的，所以但是约瑟是愿意饶恕犹大的，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愿意饶恕的。只是你这边讲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当撒旦充满他的心，也就是邪灵充满的时候，他就不顾神的律法不可谋杀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说我们为什么有属灵征战，就邪灵跟圣灵。所以犹大为什么会卖耶稣，是因为撒旦跟圣灵或者是神的道的力量呢差太多了，所以他就被牵引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也是会这样，那我们要好好的悔改，深层的悔改呀。的确彼得没有比这个犹大好什么，但也不是说因为耶稣祷告而彼得就比较有恩典，我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了哈。但是呢，因为圣经上没有写耶稣为犹大祷告，我觉得耶稣一定有常常为犹大祷告，只是他没有接受。那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碰到信仰上面的问题，有人拿了刀子架着你脖子，你要不要信耶稣？哇，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OK，
好的，谢谢老师。
OK， 感谢主。那个嘉乐，
牧师，刚才那个弟兄在问说，那个牧师他自己看到另外一个弟兄升得比他更高，那可不可以解释成说，也许那个弟兄他在私下的时候，他就是做了很多事情是别人所不知道的，而且他跟神亲密啊，然后他也美好的生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牧师不应该用这种比较式的方式去说他自己所做的神不喜悦吧，无非说他做的真的是。
是啊，所以我说。所以我说这是他个人的见证嘛，因为个人的见证就是有神有特别对他个人的说话，所以我刚刚抓到一点就是说，哦，是神特别告诉他说，他有那个人为什么身份高，是因为他坐在神的心意里面，是神呼召他做的，他真的去做。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牧师也许有点自夸，我只能这样解释了哈。但我觉得
我是非常阿闷刚才牧师你说的，就是在 做那个事工之前，就是如果可以祷告啊，是 A 神叫你去做，那是最好的。
对。
可是有些时候，也许有些人也不见得就能够跟着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他只要是凭着善心去做的话，那神也都是喜悦的，对不对？
是，这个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甘坚信啊，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啊，他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牧师啊。那么他说呢，他对这一个题目呢，他有一个说法，一个叫做神的旨意，一个是神所允许的旨意啊。他拿他自己做例子，就是说神要他做先知，结果他去做教师，神也允许他选择去做教师，他说这个叫做神允许的 permissible， 就是允许的。但是神的心意是叫他做先知，结果他没有去做，他说上帝很伤心。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来讲，是的，我们有些时候去做神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也神也觉得 OK 的，也可以的。
好，谢谢牧师。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有一年去就是应征一份工作，然后后来我要去之前呢，那就有一个他有新征词的姐妹就跟我说，神要我跟神站在同样在天上那个地位来看待这件事情。那那个时候我就为这家公司祷告，那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去第一次应征工作的时候跟老板娘谈过，然后第二次再去上班是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老板娘就是家里发生一些事情，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带着他觉知，那他居然就同意了，对，就是非常快速，就第二次见面而已，对。然后后来那个时间神就叫我说，我每次敬拜就要跟他站在同一个地位的敬拜，而不是只是地上敬拜，要站在他那个高位的地的那个敬拜。
嗯，
对。所以，
就我们今天讲的，感谢主，很好，
真的是重要。好，谢谢。
是的，感恩，很好的见证。好的 ，Cathy 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第五节的一同活过来和这个第六节的一同复活。我刚才您讲的时候我可能没听太清楚，您讲的就是说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就说就是说后来就一同坐在天上呢是里面所在的哈。所以我想请老师麻烦再帮我讲清楚一下。
这个便叫我们第五节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用的希腊字跟一同复活那个字是不一样的。那第五节他只是讲说灵性复活而已，第六节他讲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表示说我们复活之后我们也应该像耶稣基督有那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差别不是很大，所以我都没有写出来，我只是稍微提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写下来可能大家就更加的混淆哈，但是呢，这两个意思是差不多了，但是第五节是单单的讲到灵性活过来而已，而第六节是我们的灵非但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还一同有这种高的地位，但我们行事为人也应该有像耶稣基督那种复活的新生命的样式，我不应该讲身体啊，对不起，这个。差别就差别在这边了。
就是我们复活之后，我们有这个新生命的样式，跟耶稣基督一样的。
是的。
然后这个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坐是我们灵性坐在天上，对吧？
我们真的是坐，他的原文就是坐，就是 sit down 那个坐，这样。所以我们真的跟他坐在天上。
就是我们的新生命，就好像坐在天上那样的。那个新生命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我觉得是我们的灵在天上跟他同坐，就是你对于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有那么高度来看，我觉得这就是 保罗他为什么要讲以弗所书一章十九二十节，讲到这个地方，他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复活跟耶稣坐在天上，他要你的思想，他要你的眼界在天上，这是保罗他的看见，他得到的启示。讲了老半天，从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开始一直讲到这里，这个是最高峰。
啊，老师，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您作业的第三题，就是让我们坐在天上，我们要想象我们坐在天上。
Yeah.
那怎么样去约束我们的想象力呢？因为在天上的话，我们可以按照圣经去读圣经，看异象。那我有时候会不会这个有很多的想法出来？那怎么去约束我们在这个？
可以，我在。这边可以再加一个吧，好不好？这个参考启示录第四章。OK， 这样的话你就在天上。
OK。
呀。
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OK， 感谢主。这两题有点难，但是呢，试试看嘛。也我想我不要让大家以为刘牧师你的作业太难哦，我要洗刷这个不好的名声哦，所以呢我就把这些比较困难的放在
老师其实也不用剪到只剩一题，我们是因为最近报税实在太忙，所以写不出来，不是因为你的作业太难。你不要一直误会我们，从五题变三题，四题三题两题，现在变一题而已。好像是我们交不出来，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个人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没有啦，我也是要体恤大家很辛苦啦。真的很辛苦，我觉得你们作业能够写到第一章写完了，都已经是我已经在心灵里面为你们拍掌了，真的很不容易啊，特别有很多的新的观念啊，我还有一些宝贝儿还没拿出来，当初让你们看了一下，可是对于一个生命的灵命的追求等等，以弗所书真的很多东西啊，所以呀，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好的，张平要我为你们做作业祷告啊，那没问题啊，行，好的，没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喽。我们来为你们做作业祷告哈，哈利路亚。
好，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现在爱的一个 Ken 能力很弱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的能力过来。你现在至少是在你的一的能力，你也是个站在一的能力的角度来问我们。
要跟一跟七都有。OK， 好的。感谢主，哈利路亚！直接说我们感恩，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你赐给他们写作业的能力 ，dunamis 要在他们的身上，智慧启示的灵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发展，能够对神的话有彻底的了解，要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灵，他们的灵可以延伸到天上去。主耶稣，我再次献上感谢，你祝福他们 ，everybody 每一个人有这样特殊经历的时候，主啊，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谢谢主你的带领，你要祝福每一个愿意付上代价。追寻你的，你说寻找的就给他寻见，所以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是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遇见你， 然后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在所有的学习当中，我们定义要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再次献上感谢高某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智慧启示的你，与主亲近的能力越发增多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高牧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更多浇灌，更多主啊，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打开天梯，不仅是看见天使上去下来，我们自己也要上去下来。谢谢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哇，感谢主。 Oh my gosh。
感谢主。